从五四运动之后，这些讨论就变成了结论，再由结论呢变成了定论，再由定论编入了教科书或是著书立说，结果这些由讨论变成了定论，就成为近代千万新兴学子的真理了。从此就把讨论的事呢当成了结论，结论的事呢又当成了定论，而这些定论呢又成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基本常识，变成了学校的课本了。好了，一样东西一旦变成了常识呢，变成了学校的教科书，人们便不会再深思它的正确性了。从此凡是不符合这些常识的，就不被承认，就要拒绝，就要排斥。亲爱的读书人，你是能够独立思考的，你想一想，人的常识可靠吗？人的常识是真理吗？是永恒不变的吗？你当然知道，100年前的常识啊，只要今天一看呢，就有好多是错误的，是落伍的。例如亚里斯多德的物理学后来被牛顿取代了，而牛顿的物理学呢又让爱因斯坦给修正了。你想一想，连那么真实的科学常识都会过时，那你说什么是真知识呢？圣经中上帝的话不是明说吗？若有人以为自己知道什么，按他所当知道的，他仍是不知道。非常可惜啊，我们一代一代的知识分子竟然毫不思索的就把五四运动时代的讨论呢就当成真理来深信不疑。更可悲的是同时接纳了唯物论，认为人呢除了物质和肉体之外再无其他呀。但人为什么会有精神苦闷呢？人为什么有心灵虚空呢？人为什么会寻求生命的意义呢？人为什么会追求真善美？这些都不是物质方面的问题跟需求啊。但是这些都变成了老师不教，社会不管，也无人解答的真空地带。所以多数的知识分子只好在能看得见和能掌握的自然科学上来下功夫，来追求，来满足自己了。那渐渐的呢，就把能通得过试验的自然科学奉为唯一的真理了。这样做所造成的结果是，凡是不能由科学试验的东西，一律不能接受，不能相信。当然，自然科学带给了人类很大的福利，使人在现代化的生活中呢，享受到许多物质方面的享受。但自然科学呢，却解决不了人内心的苦闷和人对人生的虚空感。自然科学呢，也解决不了人性的丑恶和人心的诡诈。自然科学在人的精神灵魂面前呢，是显得多么无能无奈。这就将我们中华民族呢，就带入了一个空前的危机。因为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人的良知呢，全部都不被重视，人只成了物品，人只成了被使用、被利用的工具。到人没有用的时候，人就成为废物，就被废弃了。人只不过是一个高等动物，大家只看自己一生啊能够赚取多少名利，以此呢来衡量自己的成就。人人就变得呢贪恋不已，人人变成了没有灵魂的动物。不但如此，大多数的知识分子呢更犯上了只崇拜理性的荒谬。因为人已经否定了上帝了，所以人便以自己的理性呢为最高唯一的标准，一切的事物呢必须先用自己的理性来衡量。但理性呢只是人灵魂的一部分，不是人的全部。人还有感情的需要， 人还有意志的抉择，人还有良心的控告，人还有心灵的饥渴，人还有永恒不朽的盼望。但是诸如此类的事呢，都不是属于理性的范围，也不是空有知识便能解决。近代知识分子呢，渐渐地发觉自己像一个宇宙的孤儿，自己是一个在外地流荡的异乡人，人有一种渴望回家的感觉，但何处是人心灵的故乡？亲爱的读书人，我们都是如此受苦，我们也为此沉思。我们人生的步伐非常的艰辛，现在是我们反省的时刻，究竟我们错在哪里？究竟我们错在哪里？我们要知识，我们追求知识，我们却不要知识的源头，我们却不追求本身就是知识的那位天父，我们更拒绝了天父的儿子耶稣基督。你有没有想过，你为什么不想信耶稣？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天父那里去。那你为何呢拒绝能够引你回天家的道路、真理、生命呢？你应该是没有理由拒绝的。一件事啊，如果我们自己啊没有试验过，没有研究过，没有得到足够的资料，那么就先判定它，先说它是假的，它是错的，那这岂不是最违反理性、最不合科学的态度吗？你是一位知识分子，你有独立思考的能力，你有读书人的良心，你眼见今天的社会充满了腐败，人欲横流，你也看见自己无可奈何。你虽然有高贵的情操，但是在你生活中呢，却是污浊混沌的。圣经中保罗曾经这样无奈地呼喊过，保罗说的，我真是苦啊，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这记载在圣经新约罗马书7:18-24。但是保罗他最后有了解答，他最后有了结论，他说，感谢上帝，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你听到了吗？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就能够得到解救了。保罗就是在他最反对主耶稣的时候，他蒙了主耶稣的大光向他照耀，使他扑倒在地。从此保罗呢，他得着了重生，他的人生有了新的盼望、新的目标，他接受了主耶稣做他生命的主。主耶稣说过，我是世上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并要得着生命的光。如果今天你也到了保罗的情况，你感到真是苦啊，今天主耶稣的光就要光照你的心灵。一位读书人最可贵的就是有一颗开放的心灵，有一颗向真理、真光、真道打开的心灵。打开心呢，不但能够接受新的知识，打开心灵呢，也能够接受新的生命、新的人生。保罗在他跟随主耶稣多年之后呢，他下了一个对主耶稣的结论，他说呢，上帝的奥秘就是基督，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上帝的奥秘就是基督，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亲爱的朋友，你所渴慕、所需要的一切都在基督耶稣里面。亲爱的朋友， 圣经让上帝的话说，你一生一世必得安稳，有丰盛的救恩并智慧和知识，你以敬畏上帝为至宝。上帝在圣经中清楚告诉我们，他创造宇宙和人类是有计划有目的。现在请你打开你的心灵，上帝他要向你的心灵说话，现在是你一生最关键的时刻。只要你肯向上帝打开心灵，主耶稣的光必照进你心灵中，使你认识人生的意义，并且得着永垂不朽的生命。首先，圣经创世纪一开始便告诉我们，上帝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从这句上帝的话里呢，我们知道上帝造我们人呢是有特别目的的。他造我们呢是按照他自己的形象和样式造的。神造万物啊都没有按照他自己的形象和样式，独有造我们人是按照他自己的形象和样式。这是为什么呢？这乃是显出了上帝对人的目的。圣经上上帝的话说，上帝将他丰盛的荣耀彰显在那蒙怜悯早预备得荣耀的器皿下，这器皿就是我们被上帝所召的。我们都知道，任何的器皿被造出来了都有它特别的用途。比方一个水瓶，造了一个水瓶是为了装水，否则的水瓶就没有意义。那么上帝按照他自己的形象跟样式来造我们，那他的目的是什么呢？上帝对我们人的目的是什么呢？乃是为了他的荣耀。所以如果我们人肯接受上帝为我们生命的内容，我们肯以自己来服侍上帝，肯打开我们自己让上帝来充满我们，人才能够得到真正的满足。因为你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和样式造的，所以除非你接受了上帝，你才在你的生命中，也是在你的形象样式中，你才有真正的内容，真正的满足。所以难怪你用知识、用财富、用享乐的都满足不了你自己。因为上帝造你的目的就是要你呢有他来做你生命的内容，也就是你必须要有上帝。圣经告诉我们，上帝呢是用地上的尘土造我们的身体，地上的尘土呢就是物质的元素，所以我们的身体呢是用来接触这个物质世界的，我们的身体呢也是用来生活在这个物质世界的。这是我们生理的层次，是最外表也是最浅显的。那上帝用地上的尘土造了我们身体之后呢，圣经说他又将生命之气呢吹在我们人的鼻孔里，我们人就成了有灵的活人。这就是上帝呢赐给我们生命，使我们成为有灵魂的人。魂呢就是我们心理的层次，是属精神人格的，这包括我们的思想、感情、意志这一部分呢，就比较深奥，是用来接触精神世界。那我们追求学问，我们读书呢，就是在这一个层次里面。那我们的灵呢，是属于最高灵界的层次，其中有良心，所以我们有良知、良能，也叫天良。除此之外呢，我们的灵还有一种直觉感，就是对于永恒、对于不朽，我们有一种需要，有一种觉得。而且我们的灵呢是可以和灵界来往，所以主耶稣说过，上帝是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所以人可以用心灵呢来体会、来揣摩到有神。 来揣摩来体会到有上帝。圣经上说呢，上帝的事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所以人的灵呢是用来敬拜上帝。当人的身体有毛病的时候，人会去找医生；当人的精神有毛病的时候，人也会去找心理医生。但是如果人的心灵出了毛病，人该怎么办呢？那只有回到上帝那里才能解决，才能医治。那理性、学问、知识呢，只是属于这个魂能接触的部分。如果我们想用我们的理性、学问、知识来接触上帝的话呢，那就根本是无能为力的。因为接触上帝呢，必须用我们的心灵才行。当保罗被主耶稣的大光照倒在地的时候，他是从他的心灵中喊出来：“主啊，你是谁？”主啊，这一句呢是属于心灵接触上帝，呼叫主啊，你是谁呢？这是属于知识的部分。你是谁？知识呢只能问上帝说你是谁，但是自己呢是得不到解答。你要先从心灵中呢向上帝呼求，用你的心灵先说主啊，这是你的心灵向上帝打开，你的心不再有成见了，你不再拒绝他了。当你先向他打开，你呼求主啊，如此你再问你是谁，那你就能够把主耶稣要向你说的话呢就听进到心里面。如果你的心灵不先打开，你拼命的用你自己的理性去问上帝啊，你是谁，你是谁，我可以告诉你，你是绝对得不到解答的。因为上帝呢是按照他自己的形象跟样式造我们，所以我们人里面有上帝的性情，这就是我们人里面有真善美的一面。但是后来呢，因为我们人背弃上帝，所以罪就进到我们里面，我们就生出恶来，也就叫做罪恶。这也就是我们痛苦的原因。我们里面盼望真善美，但是我们因为犯罪堕落，所以我们就好不起来。我们不愿意贪心，不愿意嫉妒，不愿意凶杀，我们不愿意自夸，不愿意狂傲，不愿意欺诈，我们不愿意发怒，不愿意暴躁，不愿意邪淫，但是我们没有办法脱离这一切。我们因着这些罪，我们伤害了自己，我们也伤害了别人，我们彼此伤害，我们更和上帝为仇，罪的工价就是死。罪就在我们这个必死的身上作王，使我们只能顺从这个肉体的私欲。我们人人呢，只能活在自我中心里面，活在自私自利里面，活在空虚无奈里面。我们就像一部啊出了毛病的收音机，不但不能够收到美妙的音乐，反而啊常常发出难听的噪音。我们又像一只掉在泥沟里的杯子，虽然外形仍然美好啊，但是里外啊满着臭泥。古今中外啊，人们想尽一切的方法来脱离罪恶，盼望能够回到真善美的上帝面前，但是事实告诉我们全都失败。你想想多少人在那里行善，在那里讲道德，甚至创立宗教，提倡某某主义、某某哲学，甚至起来干革命，打倒打碎一切，但是有用吗？人仍是不断的在那里犯罪，不断的在那里自我挣扎，不断的在那里彼此斗争，不断的在那里恶性循环，永无止境。这个死结，这个死局要由谁来打开？不是由人自己，人已经毫无能力了，因为人是从上帝造的。上帝爱世，他爱他所造的人，所以他亲自呢就设下了拯救，他差派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亲自成为人的样式，来成为有血有肉的人，来拯救人。耶稣基督呢，他是神的儿子，他甘心离开天父，离开天家，来到人间， 他降世为人，他为要拯救我们这些活在黑暗罪恶无望的人们，他来承担我们的罪，他来背负我们的罪，他来代替我们的罪，他替我们受罪的刑罚，他被人钉死在十字架上，他成了上帝的羔羊，他成了人的代罪羔羊，他在十字架上流出了宝血，他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因此世人的罪孽已经由他来担负了，世人的罪孽也已经由他来洗净了。所以我们世人可以从此不再受罪的责罚。主耶稣死后第三天从死中复活，他复活的生命是大能的生命，这个复活的生命战胜了死亡。从此人只要信他，接受他在十字架上已经完成的救赎，人就能够脱离罪和死的刑罚，人还能得到他所赐的永生，就是上帝的生命，是那复活永远的生命。圣经上上帝的话说，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相信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又说，人有了上帝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上帝的儿子就没有生命。我们人呢，先是从父母生到这个世界上来，我们从父母得着了在世界上属肉体的生命。但是如果有一天我们肯接受主耶稣为我们救主的时候，我们就再从圣灵，也就是从上帝的灵获得了重生，也就是在上帝里面我们再生一次，我们因此就得到了上帝他自己的生命，那是永恒的生命，是上帝儿女的生命。主耶稣他曾经实实在在地告诉我们说，你们必须重生，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上帝的国，人若不是借着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上帝的国。所以真正的天国，除非你信了主耶稣，得着了上帝的生命，成为了上帝的儿女之后，你才能够得着，你才能够进入，否则呢，你永远不得其门而入。主耶稣就是天国唯一的门，唯一的路。亲爱的朋友，现在你要从心灵中归向上帝，就是从你心灵中呢，要对你的人生有一个彻底的转变。你以前生命中生活中呢是没有上帝，你是走自己的路，但是今天现在你知道有上帝，你知道上帝爱你，所以你要感谢他，你愿意转向他，你也知道主耶稣已经为你死了，你的罪他已经担待了，所以你可以白白的接受他的救恩，这是他对你的恩典。你现在要打开你自己来接受主耶稣到你里面。圣经上上帝的话说，凡接受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
我心中 现在你要怎么样才能把主耶稣接受到你里面？圣经上面上帝的话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上帝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所以你只需要从你心里相信主耶稣已经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并且主耶稣已经从死里面复活了，你只要向上帝开口承认主耶稣是你生命的主，你只要从心灵中向上帝这样说就可以了。你现在可以开口，可以这样向天父上帝祷告，你说：天父上帝啊，我知道你爱我，谢谢你差你的儿子主耶稣来拯救我。主耶稣啊，我知道我是一个罪人，求你赦免我，接纳我。主耶稣，现在求你进到我里面，做我生命的主。我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做了这样的祷告吗？如果做了，请接受我这样的称呼，称呼你弟兄姊妹，因为我们现在都是天父的儿女，我们将来必要在天家见面。如今你信了耶稣，你需要读圣经，圣经是上帝的话，你要求耶稣给你一本圣经。另外就是你要天天向天父上帝祷告，祷告就是把你心里的话，把你的需要告诉天父。最后就是你必须加入教会，求主引导你参加一间信主耶稣传讲纯正圣经真理的教会。在教会中你要和别的基督徒一同敬拜上帝，互相扶持，彼此造就。求上帝赐福给你，时时与你同在，直到耶稣基督再来。